好，今天给大家介绍圣经旧约里边的最后一卷先知书，叫马拉基书。这卷书大家都读过吗？应该有人读过。读完以后呢，你会有一个脑子里有一个概念，就要给这卷书起一个名字是很困难的，是不是？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这卷书里面的主题呢跳来跳去的，因为作者和观众之间呢是以问答辩论的形式来写的这卷书，所以很难抓住一个主题是什么。但是他这个作者这样问答，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呢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能够有一个洁净的生活。所以呢，我就把这卷书的主题给大家起成洁净。洁净什么呢？可以洁净圣殿，可以洁净个人的生活。我们读完以后再看好吗？好，这个表格呢，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圣经和犹太圣经在旧约书卷上的分类上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呢会影响到我们读经。那么今天读的马拉基书呢，二者之间在分类上没有差别，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圣经当中的最后三卷旧约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呢，都是在犹太人从外邦回归以后重建时期的先知。那么前面两位哈该和撒加利亚呢，是在重建的起初时候回去的，他们两个的目的呢主要是重建圣殿，是建设圣殿，所以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20年左右，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开始说话的，一个和一个差两个月，也就是撒加利亚呢比哈该晚两个月。那么撒加利亚的学校的信息呢和哈该的信息有很大的区别，哈该只是说你们起来干活，那么撒加利亚的目的说你们不仅要干活，要知道你们干活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两个作人他讲的东西是同一件事，他讲不同的目的。那么第三卷书马拉基书呢，是在重建以后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写的，也就是说这三个作者呢他比前两个要晚差不多半个世纪，也就是说重建已经完成了，圣殿已经有了，城墙也有了，祭祀制度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呢陷入一种困境，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每天去教会，每个礼拜知道说啊、哦，我们有教会在那儿，但是究竟我们一天在做什么，我没有热情，没有任何的叫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静，没有挑战，所以我们就进入一种像不温不热的状态。那么如果这种状态下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那怎么办呢？上帝就派了这位先知马拉基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的生活和上帝所要求的生活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呢我需要用辩论的方式来告诉你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就是马拉基书。那么读这三卷书的时候呢，应该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来一起读，因为这两卷书同时也是在反映回归时候的一些信息。那么马拉基书的写作时间呢比较晚的，到了公元前的440年到430年左右，也就是最后一位先知，这位先知结束以后上帝400年没有讲话，再讲话就是施洗约翰，新约的开端，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先知。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概是这样一个时段，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作者叫马拉基，这个作者的名字呢是神的使者，因为这个犹太希伯来文化它的意思是神的使者，所以好多人认为马拉基书呢其实不一定是马拉基，这个作者的名字叫马拉基，可能是他的笔名，像我们今天说一位信徒或者说一位宣教士之类的讲法，他不一定是本人的名字，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暂且可以认为作者的名字就叫马拉基，因为马拉基他是神的使者，他的确也是神的使者，所以没有啥太大的冲突。他是回归以后的最后一位先知，与以斯拉和尼希米是同时期的，一定要同时期可以读的。我们知道在最后一段时间，尼希米是最后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人，也是最后一任省长，在回归以后之后呢就进入另一种状态。 他的父亲，他的出生地，他的死亡状况，圣经里面对他没有太多的记载，非常简单。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回顾这个重建历史。从公元前的538年，以色列人开始从外邦回归，那么回归了以后将近2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把圣殿的地基给打好了。打好以后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当时的资金不足，当地的撒玛利亚人阻止他们建殿，然后呢他们发现各种原材料呢都比较困难，于是呢建殿就被迫停下来。这一停呢就是16年，一直到了公元的520年的时候，在这之前发生了几场大的灾难，尤其是旱灾饥荒，导致了很多的问题。这时候神的第一个先知就来了，因为当时的百姓就问问题，我们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快20年了，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现在经历的是苦难。所以哈该来了之后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殿宇仍然荒凉，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心安吗？哈该就讲这一句话。那么当时的人一看，谁呢？就是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一看坏了，他说的对啊，我们今天经历的事儿正是把上帝的殿给荒凉了。所以他们开始重建。那么重建开始是简单的，哈该的信心很非常的典型，你们起来干活就好了。可是干上2个月以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就问个问题了，我们干这个活有意义吗？我们要干多少时间啊？于是神派了第二个先知撒加利亚，也是在公元前的520年，他说你们干的这个圣殿重建是有永生的永恒的价值在里面的，神要住进来，神的荣耀要充满这块地方，将来你们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所以撒加利亚实际上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只管重建，不要在乎困难有多大，不要在乎这个殿宇有多辉煌，只要建起来就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很快4年呢，圣殿就建完了。建成以后，以色列人就在上面有他的圣殿，开始了他的基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们原有的一些传统。那么到了公元前的458年的时候，有一位重要的祭司以斯拉，也是文士，他从贝鲁子地回来，他回来的目的很清楚，圣殿建起来了，但是建起来的这些圣殿的犹太人呢，不知道该如何敬拜，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几十年了，回来又重建了20年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他们的敬拜。于是以斯拉进来以后呢，就重新建设以色列人的敬拜制度，主要是他们的祭祀制度和各种礼仪。那么这个建起来以后，以色列人有了圣殿，有了祭祀制度，有了以后这些东西，会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个问题，他经常和外邦人之间呢做生意做买卖，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外邦人的风俗一些习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外邦里面做酒政的尼希米，尼希米是波斯王的酒政，是有这个有很高的这个权力地位的。那么他听到当时耶路撒冷的城出问题了，说百姓在城的外面做生意，上帝的殿宇呢没人问津，上帝殿宇的门都塌了，城墙都倒了。于是呢他就回来，在公元前445年回来，他回来的目的干什么呢？他要建设以色列人的城墙，他说我要把这座墙建起来，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用这座墙把它分别出来，这是他的目的。那么这座城我们知道尼希米是非常精明的，他是王的酒政啊，当然他有他的智慧也有他的才能，52天圣殿的墙就建起来了。那么建起来以后呢，尼希米就从应许地回到波斯帝国去再做他的酒政，这中间一共有一段时间。那么就在这段时间，在他下一次回来之前呢，差不多有10几年的时间，在这10几年当中就是马拉基工作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看一下他的当时面临的状况。当时面临的好的地方，圣殿已经修好了，城墙也修好了，那么信仰制度也建起来了，也就是他们回归所要的东西都有了，圣殿已经半个世纪了， 他敬拜也恢复了，他们所处的环境也非常安全，因为当时是波斯帝国统治他们，世界上没有太大的战争，也就是他们在波斯帝国的保护之下，没有太多人去欺负他们。那么负面的东西就是他们仍然不独立，他们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呢，他不能有王，只能有省长，也就是最高的政治领袖只能是省长，不能说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还受制于人。另外一位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当时告诉他们说神要住进来，神要把美好的生活带给他们，神要把他的荣耀带给他，结果呢半个世纪过去了，他没看见，他说圣殿还是那个土不拉几的圣殿，神的荣耀在哪呢？我们的生活也没变好哎。所以当时他就开始问了，上帝还管我们吗？他还是我们的上帝吗？这他们又问了。另外一种，就处于这种状况下，他们的敬拜实际上是一种不火不热的敬拜，是我们是用一个字是比较呆滞。那么这种情况下，同时呢，他就和当地的外邦人开始通婚，和外邦人通婚以后呢，就出现一个家庭分裂问题，于是呢，休妻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几样负面的影响作用下呢，先生就派了先知马拉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什么问题啊？属于圣洁的问题，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这些东西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你不圣洁，不圣洁上帝能住吗？上帝不能住。所以马拉基的工作就是，你们的生活出了问题了，你们需要圣洁，神真的还会不会看顾你们呢？取决于你们是不是圣洁，神真的预言的富足会不会临到你们呢？也取决于你们是不是圣洁。这就是马拉基这位先知他的使命，他要告诉他的人。那么怎么来把上帝的这个信息传达给当时的人呢？这是一个智慧，就当你给大家讲一堂课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信息表达给对方，是一个智慧。马拉基的选择那个智慧就是，你们说的话，我用你们说的话来和你辩论，用上帝的道来和你辩论，辩论完以后你就知道谁是谁非。所以这片先知的信息呢，是一片辩论，是以问答的形式来辩论的。他的目的呢，主要是斥责当时的祭司，因为祭司是当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物、领袖人物，也在斥责当时的百姓。所谓圣洁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上至当官的，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圣洁。那么他谴责的内容呢，有背信弃义、欺压贫寒、污秽祭坛、胡事奉献、家暴休妻、偷婚外祖，主要是这几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共只有四章，我们把这四章书呢给大家快速的过一遍，看一看马拉基书在讲什么。他讲的第一个问题说，我们在何事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当时以色列人问了说，马拉基啊，你不是说上帝爱我吗？给我个例子，上帝怎么爱的？你看看圣殿灰头灰脑的，看看我们的生活只能充饥而已，看看我们圣殿的荣耀在哪里，有人尊重吗？所以先知的话就是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作者的第一个论题提出来了。先知说，你们不是说了吗？上帝在哪个地方爱你们呢？先知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恨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现在虽然被毁，却要重建荒凉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创建吧，我必毁坏，人必称他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之愤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之外被他的名被尊为大。你说这个问题回答了当时的问题了吗？回答了没有？你们听完之后一头雾水是吧？这就是先知的智慧。先知给他实际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们都知道以扫和雅各，谁是哥哥？ 以扫是哥哥，谁是弟弟？雅各是弟弟。那么按照当时所有传统的人理解的话，谁应该得福？哥哥以扫。那为啥后来雅各得福呢？因为深爱雅各。所以作者的回答用这个例子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不知道神爱你吗？因为你们是神爱的雅各的后代，你们不是神所恨恶的以扫的后代。神爱你们吗？神要不爱你们的话，你们就像以扫一样，你重建神毁坏，你们的地将被称为罪恶之境，你们的人民将被称为愤怒的民。你说神爱你吗？今天你说神爱你吗？神爱你，因为你才是基督徒。神要不爱你的话，你做基督徒的身份都没有。这就是先知的立论依据。所以先知的讲话其实很有智慧，他用了当时历史上最传统的一个方式，也是他们追根溯源的雅各和以扫来回答上帝爱他这个问题。所以神爱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不是因为雅各有资格，是因为神爱雅各，没理由的。以扫是有资格做老大的，对吧？但是神不爱他，所以他不是神的选民。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爱是恩典，不是理所当然来的。如果是理所当然的话，以扫才是，但因为是恩典，所以你是，他不是。神爱你们吗？神爱你们。这是作者的第一个论证。第二个说，免是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免是你的名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人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奉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必尊为大。第二个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就说了，我们在哪些事情上蔑视上帝的名来着？你竟然说我们蔑视啊？先知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常理吗？儿子要尊敬父亲，仆人要尊敬主人。上帝是你们的父亲，尊敬上帝的人在哪里？上帝是你们的主人，敬畏主人的人在哪里？他说，你们连外邦人都不如，外邦人都知道敬畏耶和华，尊耶和华的名为大，而你们这些选民呢，反倒不知道。这个辩论也很简单嘛，对吧？他用一个主人和仆人、父亲和儿子的例子来说明上帝的名被你们蔑视了，这是不圣洁的。所以不把父亲当父亲来尊敬，不把主人当主人来敬畏，这是非常大的过犯。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历史上也是这样，对吧？孝敬父母的是人之本分，在摩西的十条诫命里面，关于人的里面的最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第三个问题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镯子是可面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你们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的省长，岂可喜悦呢？岂能看你的情面吗？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横之以鼻，他愿意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第三个问题说，你整天说我们污秽上帝，我们怎么污秽上帝呢？那么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把瞎眼的动物献给神，你们把瘸腿的动物 献给神作为祭物。他说如果你们献礼物给你们的省长，你敢这么做吗？就像我们今天说，你去送礼去，拿一个瞎眼的，拿一个瘸腿的，你事能办成吗？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这当时的人都知道。结果他们人说什么，他们说给上帝献这个礼物啊，这个事儿太繁琐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搞不定啊，随便拉一只给他就好了。上帝说这是污秽我的名，污秽我的殿。所以献给上帝的东西一定要好，上好的东西才行。第四个，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你们传，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我曾与他立生命与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从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和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从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他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四个问题在讲什么呢？先知说你们废弃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定。那当时的人说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哪个地方废弃了上帝的约定？上帝说我与一个约定是给立位人的，干啥呢？让立位人把神的道传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嘴中应该传讲正义的话，传讲平安的话。他的目的是让人能够背离他的罪恶，结果呢他们偏离正道，他们在律法上自己先跌倒了，也就是说他们背离了上帝的约定。我们知道这个约定是什么时候给的，西乃山上给的，对吧？西乃山上的通过十条诫命赐给犹太人一部律法，这部律法让他们干嘛呢？让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活着，这部律法是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活着。所以说实质教导神的律法是一大过犯。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所有的教会教牧同工基督徒都有教导别人上帝律法的权益和义务，让别人从罪恶当中归回正神。第五个，犹太人行诡诈的事，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些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幕中拣出他。这是他们谈的第五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娶外邦女子为妻呢？他们长得挺好看的，他们也是人啊，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要让我们不允许我们娶外邦人的女子呢？先知就告诉他一个很简单的话，他说外邦人的女子不圣洁，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注意这话的原因，就是外邦女子不是不好看，不是不良善，不是没能力，而是不圣洁，所以你不能娶她们，他们会把你的信仰带到外邦崇拜的信仰里面去。所以这件事先知给他的定义是，你们做这样的事是诡诈的行为，是可憎恶的事。这是他们提的第五个问题，先知给他的答案非常简单，都是一两句话。第六个问题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只造了一人吗？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他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当时一个现象，他们把原来小时候娶的太太给休了，他们休的理由可能有无数个。先知说你们这样做是错的，是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他们回答说，为什么？注意这里面给我们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为什么不可休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为什么不可离婚。这里面讲了第一个，你幼年所娶的妻，上帝是你的见证人。他说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我们结婚的时候经常贴各种对联，对吗？横批最常用的四个字是什么？天作之合。天作之合是什么意思啊？上帝给你们谈的，给做你们的红娘，上帝给你们创到一起的，神是你的见证人。所以他说不可休妻不可离婚的第一个理由，就是神是你们婚姻的见证人。他讲了第二件事，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亚当原来不是需要个帮手吗？上帝给他造了一个夏娃。这地方说神虽然有能力造几个夏娃，但神造了一个，为什么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是不能离婚的第二个原因。上帝完全可以给亚当多造几个太太，对吧？如果亚当愿意的话，但上帝没有，只给他造了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度。这样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夫，也不是为了一妻，而是为了后代是敬虔的。这个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有所认识吧。离婚以后最伤害大的是谁啊？不是你们，而是孩子下一代。所以神说我不给亚当造第二个女人，我只让他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单造一人，乃是愿他得虔诚的后裔。说这个是最重要，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离婚和这个休妻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是后代，不是我们自己。然后他说你们休妻不对，你们以强暴待妻也是不对，家暴是不对。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社会家暴的事可能也不太多了，对吧？也有，不太多，有时候会反过来，是吧？弟兄们，谁给家暴过？有时候会反过来。但是圣经这个地方讲，不管什么样原因的家暴，是神所不喜悦，是神所恨恶的。所以神所配的人不要分开，因为神是你的见证人。一夫一妻不是为了一夫，也不是为了一妻，而是为了你们有敬虔的后代。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七个问题，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他说凡行恶的耶和华也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在神那里在哪里呢？当时的人就问了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这么多无法理解的事， 丑恶的事都存在，上帝还在吗？所以你现在说我们以什么样的事上来反锁上帝呢？先知给他们说，你们完全用讽刺的言语，用讥讽的语气来和上帝对话，这是错误的。上帝从来没有把邪恶看作良善，从来没有喜悦过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他们却说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他却喜悦他。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上帝有没有公义啊？有公义，在他们当时就有公义，只是他们看不见。在我下面看就会好一点啊。他们提的第八个问题，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主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的日子谁能抵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子人的火，如漂布子人的解，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的悦纳，仿佛古时子日上古子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那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亏负人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娶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个里面提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当时人问一个问题了，社会这么多不公平，我们建殿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上帝在哪里？他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帝在哪里？你们以前的先知不告诉我们他要住在里面吗？来了吗？所以马拉基给他的话是说，这位先知一定会来，上帝一定会来，但来之前呢，得有一个使者会来。这个使者是谁啊？在当时这个使者是谁？告诉这些人话的是谁啊？就是马拉基。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使者是谁啊？司洗约翰。今天下午讲到讲得很清楚嘛，司洗约翰干嘛的呢？就是带领上帝的羔羊来到世上的那位。他说这位使者要来，他要带来一个什么呢？带来你们的救世主忽然进入他的殿里面，那个时候谁能担当得起？谁能站立得住？他必定进你们。所以你们不要抱怨他没来，先知会告诉你他要来，而且先知会走在他的前面。然后他后面讲了一段话，实际上这段话他在问当时的人，你觉得神现在住在这里面你们能活吗？读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你们光在那抱怨说神没来，请问神现在来了你活得了吗？他说看看你们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欺负人的工价、亏负人的工价、欺压孤儿寡妇、取往正直和寄居的、不敬畏耶和华，这样一个状态，神要住在你的殿里面，你们能活吗？那么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来里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什么意思啊？他的问题就是天国快要来了，你们预备好了吗？你们还在做这些事吗？那你们就完了，你们赶快悔改。这就是这位先知在这儿的回答。所以你们不要问什么时候来，上帝现在不来是恩典，上帝现在要来了的话，你们都得去死，因为下面的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神所喜悦的。你预备好了吗？圣经中有一个人说，主啊愿你快来。谁是这人是谁啊？使徒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是使徒约翰。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敢做这样的祷告，主啊你现在就快来， 敢吗？因为我们都没预备好。主要现在再来了，能不能还活着？你不敢那么肯定。我们都没预备好，所以主不来不是一件坏事，是主的怜悯，让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去悔改，可以去认罪。他要来了，你没机会了。这就是先知给他讲的。第九个问题，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子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你们却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么先知这样问完以后，底下的人一答完以后说，那你告诉我，我们做什么才叫转回，才叫转向呢？怎么做才叫转向？先知前面的话就是，他说耶和华从来不变，说到做到，而你们呢变了，你们没有守他的约，但是神怜悯你们，你们现在还活着，所以你们要干嘛呢？重新追溯到神的律例和典章上面去。只要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先知给的辩论，你们不知道怎么转向吗？去读摩西的五经，去读上帝和你们的约定，你就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啊？约翰告诉我们，天国近了，我们都要悔改，没别的，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买不来生命，只有悔改。所以他说，你们要回归律法，回归到你们祖宗的日子那里去。第十个，人岂可夺取神子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地土产，田间的葡萄树和未熟已鲜的果子绝不掉下来。这段话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今天下午唱歌不是有一段叫什么敞开天窗，对不对？有一首歌就是这个。我们的祷告里边经常说，奉献的时候经常会祷告，神会敞开他的天窗，倾覆于你们，让无处可容。注意读这句经文就从这儿来的，马拉基说的。但马拉基说的呢，往往不是我们都经常祷告的时候应用那个意思。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夺取了神的供物，两样东西。第一，十一奉献。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十一奉献是不是奉献？不是奉献，是神的。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这是我的，你们不给我，等于掠夺了我的物，所以叫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十一不是奉献，十一是属于神的。在旧约当中，上帝用十分之一的奉献来养谁呢？养利未支派。你们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来养利未支派，让利未支派呢可以安心的侍奉上帝。所以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税收。请问你不纳税犯罪不？犯罪啊，对吧？你不纳税，税务局肯定找上门来收拾你，罚款的。这就是上帝说的，这是供给利未人的十分之一，不是奉献。第二样，当谢的供物。以色列人实际上他的谢，这个供谢祭献，不是说这个十分之一，它有两种，一种是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是到税收来做的，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平时的重要节期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男子要去耶路撒冷去 去一趟，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要拿着特殊的过物，那个过物不是十分之一里面的，那个才叫奉献。所以我们在教导里面要非常清楚旧约里面是怎么教导的。马拉西在这儿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把这十分之一还给上帝的库里，你们夺取了上帝的物，所以你们现在经历苦难。什么苦难？旱灾，没有粮食，蝗虫，果子不成熟就掉地上，才有逐渐这一段马拉西的经句。他说你们试一试，把十分之一归到上帝的家里面，上帝有粮的话，看看天窗会不会打开。指的什么意思啊？不是到下面给你倒银子下来，指的下雨，看看神会不会降雨在地上，给你们丰衣足食。作者原来的含义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天上打开银子就下来了，没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也不是说你奉献十分之一，上帝给你还300%、400%，上帝不和你做生意，不是这个含义。上帝又说，如果你把他的十分之一还到他的家里，归给他，上帝会给你降雨，让你五谷丰登，你可以富足的生活，不用担心蝗虫，不用担心旱灾，不用担心果子不成熟。所以两种奉献，一个是属上帝的，不属于奉献，一个才是真正的奉献，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了啊。第十一，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用什么话语顶撞你呢？耶和华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耶和华吩咐的，在万军子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邪恶的人得戒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脱离了灾难。万军子耶和华说，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第十一个问题，他问是，他先是说你们顶撞上帝，他说我凭什么顶，我哪个地方顶撞上帝了，我哪敢。那先知说，你们顶撞上帝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们不把上帝的工作当回事儿。你们怎么说的呢？你说上帝，侍奉上帝有什么用啊？我们侍奉了半个世纪了，殿还是那个殿，我们还是没吃没喝的，我们还是这么贫苦，我们现在的国家还是在外邦的统治之下。他说我们苦苦的斋戒有什么好处呢？你再看看外面那些人，狂傲的人都得了福气，那些邪恶的人都被建立起来了，你看那些试探神的人，他们反倒没有经过灾难。你看看我们跟着你重建过来的益处在哪里？这就是当事人的问话。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问这个问题，我跟你去教会有什么好处啊？你站了我3个小时，那我3个小时没得干了，对吧？我不去又咋了？3个小时是我的，我还可以打扫卫生。我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现在生活中如此的苦境，上帝在哪呢？你看看谁多坏，看他多富有，是吧？他就是我们今天会不会这么问啊？就会这么问。先知怎么说的呢？先知说，你们目光太短浅，你们侍奉也太势利。你是因为重建就一定要得益处吗？上帝说，我所定的日子，他说那一天要来的话，犹太人要回归，那时候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都要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先知给他们回答简单不？你们目光太短浅，你们的侍奉太势利。神给你的不仅仅是你眼下的，更多的是什么？永远的生命。第十二个，这个题是耶和华如此说：那日临近，势如烧香的火炉，如狂傲的人，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一无存留。但向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有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在何烈山上为以色列人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看了、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来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管转向女儿女，儿女转向父亲，免得我的咒诅全地。这是当时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啊，那你刚才说的这都好，那上帝到底什么时候来啊？那如果上帝不来怎么办啊？我能等得着吗？所以先知给他最后一个问题，说主必来，那一天必然临到。那一天临到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抱怨，那些狂傲的人、邪恶的人都像禾秸一样被烧掉，一无存留。他说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些良善的人，将有公义的日头会出现，他们有光的能力。那时候他们高兴，高兴到什么程度啊？像圈里边的犊牛。我非见过圈里边的犊牛吗？小犊牛高兴的时候什么怎么做动作？四个就跳得嘣嘣嘣的跳起来，看过吗？没养过动物牛都没见过。小牛和小马高兴的时候，它是四个就这么跳的，不是两个两个跳的，蹦蹦跳那种感觉。他说那时候上帝纪念谁呢？纪念那些遵守以摩西律法的人，纪念那些遵守西乃山上律例和典章的人。下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注意观察，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先知以利亚要出现。我们知道这个司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是以利亚吗？是不是？还记着不？为啥他要这么问呢？马上记错了，说由以利亚出现，后面来那个的就是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来了。所以当司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他们问说你是谁呀、啊、是以利亚？不是，是以利亚的话，说明后面那个就是他为了找这个信号。上帝说这个要来，这个人来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他没回答上面其他的问题，说你们现在的日子会怎么样。他说来了以后呢，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指的我们今天的爸爸和儿子？不完全，他指的是天父和他的选民，讲的是基督和基督徒。所以我为啥要叫阿爸父啊？你凭什么叫父呢？上帝说的，当基督来的时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这样的话免得将来咒诅遍地，就不会再出现咒诅，否则的话你们的苦日子还在后面。这就是马拉基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息，非常简单。你提一个问题，我辩论两句话，说明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这卷书我们读完了，读完之后让你拿一个主题出来，好难吗？很难拿的，对吧？你很难选出这件书里面的主题是什么，但是它的目的很清楚，它要洁净神的殿宇。这个殿不仅仅指的那个实物的建筑，也指的是它的百姓，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指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它要洁净它的殿宇，怎么个洁净法？要持守圣约，静候主日。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不要那么狂傲，不要那么慌张，不要说上帝在哪呢，也不能说上帝不作为。上帝其实每天在我们的身边，有他极大的作为。上帝的日子迟而未到，不是他不到，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他要今天到了，我们都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给大家两句话：洁净圣殿，洁净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的小组，洁净我们的教会。怎么个做法呢？ 持守上帝的圣言，安静的等候主的日子，不要慌张，慌张是没有用的。像我们今天国内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疫情，这种疫情现在还没有过去，你在这个疫情中看到什么？你只是抱怨神的愤怒，止不住这恩典；你只是去说上帝不公义、不公平，为什么发生在我们中国呢？这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是回到圣经里边来，让我们从主的恩典里看到主的公义、怜悯和慈爱，然后我们才能够从心里为他们去祷告，求神止住这愤怒的手，伸出他慈爱和怜悯的手来，这瘟疫会止住。说这卷书其实对我们，尤其是今天，还是蛮有一些收获的。我为了后边这一章话呢，我想了整个一个礼拜。我说这后边这句，我究竟这卷书核心信息，我要告诉你什么？其实上帝的心意很简单，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整个旧约部分，我们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下一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两元子间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学期主日学就完成了。下一学期的主日学呢，三月份我会去一趟中东，我会把前面四堂课的由詹少林弟兄给大家把他《使徒行传》那个部分全部讲完，然后从三月底开始吧，我从中东回来以后，我们开始来学习新约部分，好吧？好，下面时间。